我们这几天大家非常辛苦，我们过去的一年又何尝不是，我们过去一年有几对弟兄姐妹在主里边结成新人，我们昨天可以说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啊，我们的教会以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方式给弟兄姐妹主办婚礼的啊，在某些方面可以达到了一个高潮啊，至少从人数规模，从大家的尾声各方面，还有请海外的朋友，所以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规模。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要做一些认真的思考啊，我们私下里我们也要做一些认真思考，我们今年也可能会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大家就很有事可做了啊，很多年长的一些弟兄们也许就会有更多的心了。那么这是好事，对吧？弟兄姐妹在主里边合二为一，这是非常好的事，尤其是按着主的吩咐去做，很好事。所以今天呢是第一天，我想陶明弟兄和袁家姐妹他们会有一些新的感受。那么我们呢也特别的高兴，是因为我们的朋友也算很好的在主里面的朋友Nancy 老师、邱老师和马班长马弟兄都来了，然后包弟兄和他的妻子叫高姊妹也来了，然后还有一个侯燕姊妹，也是个好生了得的姊妹，她也来了，也是我在深圳很多年前就认识的所以他们来了，现在住在我家，后天他们才要走，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大家随时的都可以去跟他们交通，跟他们团聚，好不好？他们也非常愿意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属灵的这样的活力就来了，所以大家可以跟他们这两天拉点板，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所以从今天开始，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时间富裕，大家分享的时候他们如果感动，你们也可以上来跟大家有些分享。那么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我们去年谈了一个天天见主面，祖祖成先累，人人传福音，到今年依然我们应该贯彻这样一个主的吩咐，这是主的吩咐，这是主的盼望，盼望他的儿女是这样的。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两个很重要的要点，我要跟大家谈，一个是关于福音的信息，一个是关于十字架的信息，这两点是很关键，这两点实际上整全来讲都在福音当中，它是一个人的回应和一个神的作为，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才是完美福音。所以我们这今年我们要特别特别强调这一点，十字架的信息很关键，是关乎我们的破碎和真正圣灵的更美好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信主很久很久的，可能不太明白福音，信主信主很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对福音不能够很明白，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没有破碎，没有经过十字架，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捆绑，有幼儿式的捆绑，有感性的捆绑，理性的捆绑，有既定观念的捆绑，有很多神的祝福给我的一些捆绑等等，很多捆绑。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弟兄姐妹不能经受神在福音当中取得祝福，以及我们彼此不能合一，原来是因为这个捆绑。所以我们不能破除小我，我们呢怎么能成就神对我们大我的期盼呢？我们现在发现了许许多多问题，原因的东西原来都出在我之上，就是每个人都不放下自我，所以神的大我很难成就，所以圣灵的工作到一个程度他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了，所以他感动你感动感动你，你不能够完全回应回应，以后的感动的这样的光亮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你的良知回应回应神的感动的时候越来越钝，越来越弱化，最后你就好像非常自足了，你就非常自满了，你就非常自我感觉良好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能够完全领受福音上的祝福。所以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第一天，一新年的第一天就赶上主日，所以我们的一讲就赶上讲福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盼望我的盼望就是在今年就要讲福音今天就要讲福音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奥秘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信息传达好，这是我们圣经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的十二讲当中的第七讲，我们已经讲过一半了，我们现在已经第七讲了，下一次讲第八讲，我们春节过后我们就讲第九讲，这样的话可能在二月份左右的话也许就能讲完，这样是非常美好的。这十二讲前六讲从总的来讲我的信仰当中我是比较满意的，就是把我信仰这么多年来我积累的和人间的一些东西的话我都统合在一起，到现在我比较满意。如果弟兄姐妹你真是有一个渴慕的心，你真是在神的信仰当中，你真是谦卑下来的话，如果你有几讲没有听到的话，你可以去下载，当然下载的一种效果不如现在这样听的效果好，但是依然可以传递一些信息，也传递信息，这是我当时内心的推荐给大家啊，不是误人子弟的。我相信你去听这几讲的话，比你到其他的地方听的话会有一些好处，如果你的心是单纯谦卑的。我向神负责这句话啊，是这是用我的心灵我的诚实啊跟大家推荐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福音，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新朋友，我们也除旧布新。我们第一讲谈的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第一讲谈的是什么？哎，我是谁？当我们谈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的落脚点了啊，我们就要环顾四周了，我们就要开始比较了，我们就开始内在反省了。我们最后发现，我们像地球一样，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孤零零的放在这个宇宙当中。当我们思考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检查了，这是人生觉悟的第一步。当我们发现认识真神的时候，哦，我们就知道原来地球放在那儿不是自然而然的，原来有个太阳系在吸引它，所以它才能周而复始的，所以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真神。所以一个人觉悟到我自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我要有一个依靠，那就是真神。所以我们就说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是全能的，这位真神是自足的，这位真神自由拥有的。当我们谈到真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尴尬，那什么呢？就是这位真神高高在上，到底跟我们卑微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人看着自己很骄傲，很大，但是过了七十年以后，我们就不能骄傲了，因为已经垂垂老矣啊！再漂亮的人，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哇，也不敢说自己漂亮了，为什么呢？哎，不能漂亮了。到八十岁的时候，那就更难了。到了九十岁的时候，只能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因为什么呢？肉身已经没了。这样，所以这样的时候，人生觉悟的时候，所以就可以跟这个上帝有一个探讨。那么到人神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哦，感谢上帝，他赐下了基督，他赐下了这本圣经，他以透过宇宙万有向我们说话，那就是什么呢？他很在乎我们，因为他如果不在乎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样卑微又这么悖逆又不承认他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稍微一变坏，我们宇宙运行的自然率一变，我们就完蛋了啊！这真正就是星球大战了，就是这样的，那就很完蛋。那么我们道德律一丧失，那怎么样呢？我们就尔虞我诈，我们就更厉害了。道德律现在神还维护，明白吧？所以神还等待，用福音等待我们。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神之间神很在乎我们，在乎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收我们当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比我们真正养父我们生身的父亲还要好，这样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啊，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跟他面对面呢？有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就谈到了我是罪人。大家记着，我是罪人的那个罪和我们日常所说的罪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是谁，原来耶稣来就是解决罪的。而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什么呢？我们就谈到了信仰的真理。信心是什么？信心原来就是一个桥梁，就是一个合一，他要跟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能力，跟耶稣基督已经准备好的神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建立这么一个渠道，然后最好把这恩典传递过来。所以信心如桥，信心如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到神要传递什么呢？啊，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福音本是神的奥秘，福音本是神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思考福音啊，福音太大了。我们整本圣经四福音书讲了福音，一个使徒行传讲了福音，对不对？我们保罗十三封书信讲了福音，然后很多的先知，很多的啊旧约中的先知和新约当中其他的使徒也讲福音，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把福音讲完呢？所以这就让我很苦恼，怎么可能在一讲当中把福音的真理讲完呢？这是很难的。
那有些人说，哎呀，你这个怎么会这么，福音不很简单吗？不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吗？不就这样吗？所以你怎么这么我几秒钟就讲完了吗？
对，福音的核心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但是福音还不止这个，福音还有许多很细微的、很美好的奥秘的东西。如果你说信耶稣得永生的话，我告诉大家，大家还不能领受到一些很幽密、非常奥秘的一些东西，非常祝福的东西。当我们把福音再解开、再细化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福音当中跟我们现实生活、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折要把福音当中的最核心的一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些东西给大家解明。解明之前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温故知新，我们谈一下上次谈的福音的真谛。福音的真谛啊，信心的真谛，信心的真谛。我们谈信仰的时候谈了13讲，我们说谈了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在一讲当中把信心的真谛谈了4点，所以我把这4点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点叫信息性，第二点叫关系性，第三点叫外力性，第四点叫回应性。这4点很关键。一个信仰的建立，一个信心的建立，一定是有一个传递者，他要把这个信息传递过来。否则的话，我信什么呢？我不成迷信了吗？我不成自我安慰了吗？我不成了自己的一些在一些癫狂状态，在一些真正是神志不清的状态了吗？所以信心一定是有一个双方，一个位格和位格之间，人力和人之间传递的东西，所以它有信息性。当这个信息来了以后，我用耳朵哇听到了，接受到了，所以它有言，它有听，听到了接受以后的话，我就把信息当中那个应许就找到了。所以我们的李泉弟兄当时就抓住了这一点，他就又用到他自己的那个研究当中，所以他就抓到了这个东西的点。所以一个信息传过来的话，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它的一个核心应许，你抓住它就好办了。所以在这个关系抓住他以后，然后怎么样呢？你就得到了对方和你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你相信这个了你就跟他建立关系了。我请你吃饭，我请游民吃饭，游民抓住了吃饭，什么时候？明天晚上7点，到哪？在我家吃饭。你是抓住这个应许了，所以怎么样？我们俩信心建立起来。然后第3点是外力性。外力性是什么呢？就是这饭不让你来做，明白吧？结果你吃完着急的话，然后这第一天又是肉又是排骨又来了，最后说是你做的，那就不行了信息的外力性也得不到祝福了。所以我们陈苏弟兄非常可爱完了我就想到我家去吃饭，结果他带着排骨带着鱼到我家去了，自己要做，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真是太可爱了那他不是我请他吃饭，是他请我吃饭。当有福音的时候，当有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抓住这个应许，你就不用做了。你有回应是什么呢？你就来就可以了。所以它有回应性，你不来，你光相信是没有用的。这个关系是很好，你也建立了，你也拿到这个应许这个信息了，但是你不来，你不回应不行的，你得不到这份祝福。那么从这点来看，我们就发现福音当中有几个最基要的真谛。第一点，它的信息性就是永生的应许，它的核心的信息应许就是永生。对吧第二个关系性就是耶稣与我，就是耶稣。耶稣是谁呢？耶稣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一个叫耶稣的犹太人，不是这样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肉身叫耶稣，他实际的属灵的名字叫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与我建立的真实关系，明白吧？不是我自己想象的，也不是我跟他读了他很多传记，但是我跟他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我跟他实实在在的有些关系，明白吧？然后外力性，外力性，凭借神力，不是凭借你，你记着，做饭我来做，姜丽来做，不是你来做，你要你来做，那你就比较傻瓜了就不对了。然后回应性，他告诉我们怎么悔改信从，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也不是说让我们想象的哇这么可怕，这么见不得人，不是这样。悔改就是转向，从自己转向神自己转，从罪转向义就可以了。义是什么？神的命令就是这样，悔改就这样。然后信从，悔改完以后，神说 OK 要这样做，要这样，你就这样做，然后神的能力就来了福音当中能力就来了。所以悔改信从，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悔改当中有信，信里边有从，从里边有信它一定是这样互相来的一个从一定有改，这样行了。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信而不改，这是有的，信而不从是有的我们有很多很多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想法，所以神就用一些很奇妙的东西怎么样呢？让你改，明白吗？你不改就用一些很奇特的东西让你改，你不改不行 啊，
慢慢，我们又不改了，我们又回到那个东西了。那就你就要祷告，你求神怜悯，让神再给你加点力，然后你就悔改了，你就悔改了。好，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讲完信息。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开放的心，一个开放的灵，一个开放的心。你们回去，你可以听听唐崇荣的，你可以听于洪杰的，你可以看尼克说，你可以看什么东西。福音不是今天我们讲这一讲就能讲完的，我今天只是大众福音最核心的拿出来，但是内在记载状态，我把福音整理的图画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要从中拿出几点最核心的东西，今天跟大家分享。所以为什么美呢？当我思考福音的时候，福音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奇特的美。第一最需要我们都谈过的就是代赎赦罪和和好啊，福音是代赎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把所有的公价，所有的赎价都给我们付的，明白吧？所以魔鬼和神的公义在这个方面都可以得到了，神的公义得到满足，魔鬼也没有借口了，明白吧？所以神的代赎已经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魔鬼这样的谎言，这样的控告再没有借口了。所以神的公义和圣洁得满足了，给耶稣基督给做完了。第二个赦罪，所以在赦完以后的话，因为我们因为罪的原因不能够享受以马内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也代赎了，我们就可以赦罪，我们就可以和好。和好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享受以马内利。所以它是一个代赎的信息啊，它是一个赦罪的好消息，它是一个与神和好的好消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接下来我要跟你谈福音还包括一个三个很重要的关系，一个既然与神和好，那么人神的关系已经以马内利了，所以圣灵内住就是这个以马内利的一个阶段性的反应，这个现阶段就是他的反应，然后也反映了不光是人神和好，人神和好完以后他带出了慢慢会带出人人和好，所以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的，我们主内和主外之间的话，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也要爱他，我们会带出一个和好的信息，我们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是和睦的使者，我们是 peacemaker 啊，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人人和好。所以基督徒如果他信主只享受人和人的人和神的和好，跟弟兄姐妹弄得非常非常的一个暧昧的关系一个非常这个紧张的关系，而且很自意很自负，这样的关系不可以的，所以一定出问题了。所以你还没有理解福音的能力，所以你一定要谦卑自己，看对方比自己强，你一定要破除自己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呢？效法耶稣基督谦卑自己谦卑在两个方面，一个彼此谦卑，用谦卑受邀，还有一个年幼的顺服年长的。所以顺服的信息、温柔的信息、谦卑的信息、破碎的信息，就都在人人关系当中就展现出来了。当你展现出来以后，耶稣神的能力、福音的能力就过来了，所以你就既不与人和好，当你和好了，在过程当中你也领受祝福，因为你作为 peacemaker 你出现，所以祝福就来了。然后人和物的和好也是很关键的，不要以为我们的福音只带出了人和神的和好，和弟兄姐妹我们称兄道弟，不是这样的，我们跟世人和好，我们还是万有和好。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以后的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万物告诉我们，万物都在耶稣基督里归为一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我们要恢复在伊甸园里神设定的管家之能，我们要重新掌管这个宇宙外面，重新掌管这个万有。所以这是不是魔鬼要掌握的，这魔鬼是窃取的，所以我们要恢复这个主权。所以我们从这儿开始，我们说从自己做起内在的、穿着的、家庭的，很多很多，慢慢慢慢都很好。所以一个基督徒有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圣徒的体统，他知道神的做事、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秩序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乱了。所以你看他的家庭布置也很好，他的内在做事也很有条理，然后他的办公桌收拾也很好，我们就慢慢就谈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些细节问题了我们以前略微谈过。接下来福音还有这样的很美好的东西，就是他的重生，我们知道了圣灵的重生，然后重生完以后他有更新的，就重生完以后他用自己的纯净的灵来这就养育你，让你长大成人，让你慢慢有基督耶稣的身量。 所以这也是福音当中蕴含的能力。所以福音不光是得永生给你一个未来的盼望，跟现在没有关系，不是这样。他从现在开始你得了重生了，然后就有更新的盼望，然后有更慢慢慢就有更新的一种追求，有追求因为莫名其妙就有能力，然后有果效，而人慢慢变得就不一样了。后来别人见了一两年以后，发现你确实真是不一样了。有的人很快一个月以后还是觉得你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啊。当然有的人十年以后，你这个人信的时候一点不长进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有没有这样？有的人智力很高，但是情商很低，就是这样。智力很高的人，他接受这种嘲造破碎改变的，他相对比较难一些啊。我发现这个规律，这规律虽然不是圣经启示的，但是圣经可以推导出来，隐含这个规律。你越在方面越自大，越刚硬，越自闭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灵力跟破碎，圣灵工作就越难啊，更新就越难。常常是这方面越厉害，比如说有博士的，有博士后的，有大学老师的，副教授、教授的，这些人反而我发现更新最难。你跟他谈的时候也很难，谈的时候你还得恐惧战兢，你还得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他，这很要命的事。不像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谈，哇，说不好的话就可以，大家可以互相的劝勉啊，互相的责备啊，在爱心里互相责备就可以。所以大家知道责备是福，大家记着，责备能有人责备你是福的。如果一个人大家都不敢跟你责备了，那你是很悲哀的事，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人和人之间没有正言，没有正言的朋友，这是很可悲的事，记着这点。还有得赎，福音当中还有最后的时候，耶稣第二次来的，我们身体复活，我们从一个朽坏的肉身，我们进入不朽坏的灵体，这也是福音的大能。接下来就是永永远远与神同在，享受永生，这都是福音给我们肉身，我们这个身体的应许的啊。这些东西每一点我们都可以讲很多，我们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我们只是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回去自己去钻研。那接下来那个新人教会和国度，哇，福音还有这么多就对，福音不光是你个体的东西，一个人的得救啊，人就说福音我信主了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信主得完救以后，完来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啊，就好像我们计算机编的程序一样，神的这个程序不光止于你一部分，你一个个人，他还有他的整个呼召出来的整体，也就是他荣耀国度当中的永恒的子民，这是他的教会。所以原来福音还隐含着他教会的整体的概念，然后接下来不光是教会，还有他的国度的概念啊。比如说亚当夏娃组成的是当时那国度的雏形，伊甸园就是他国度的雏形啊。比如说这个中央政府就是一个国家的教会，那整个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他的整个的国度。所以国度大过教会，大家记着，国度大过教会。所以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计划，不仅关乎他子民的生命的这种重新更新得救，还关乎他子民整体的这个教会。然后接下来他的国度，这个国度在伊甸园里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国度的雏形，那是预表。然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他国度的整体的成全，这都是在福音的信息当中都隐含了。哦，你这样一谈，哦，原来哦，这个明记得你这样一谈，我就知道原来福音不光是信耶稣的永生这么简单，这里面还确实有太丰富的东西了，是神整体的一个程序，他编的一个整体的，就像我们啊，就像这个比尔盖茨家他编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啊。人你个人的得救是他的一部分，是他的一部分，当然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之一。接下来既定当下和未来，这个福音当中啊，它不光告诉我们未来的就是永生新天新地，不是这样的事，它是在过去就既定的，所以在旧约在几千年里边就已经既定，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的一些工作和一些征兆。然后到了2000年前耶稣来，它已经展开了，到了当下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国度了，所以这个国度已经降临，我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现在进行时，我们不是在盼望未来时，也不是在过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已经在进行当中了，而且我们迈向未来，未来啊已经向我们招手，我们通过进行和盼望我们看到未来，所以它是一个过程，你看了吗？这过程已经开始了，在过去的既定，耶稣基督的开启，然后现在我们在进行，然后未来是我们的盼望，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样来看呢，啊，这里边这些部分都反映出神的作为。所以福音第一个很重要的要告诉大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功力，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做的。所以这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完美的美好的程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程序，是一个完全新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被罪玷污以后，后来 神创造，新天新地，明白吧？所以这个福音就展现出一个未来新天新地这个样子。那么这是神整个设定的一个剧本，一个程序啊。神在用他的大能，一步一步一步展开，一步一步的推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就用这样一个照片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程序就好像从个体来讲，就好像一个青虫，一个很丑陋的青虫，最后慢慢化成蝶。你只要按照它步骤一步一步做，你就会化成美蝶，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是神所设定的，神所设定的，这是一个律，这是一个本质，这是一个本能。那接下来呢，这是我们代表的个体。那这幅照片代表着一个旭日东升，一个整个灿烂的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新的日子一个新的天都开始了。所以神现在给我们看到这个旭日东升是任何人拦阻不了的。所以神按照他的律，他的大能已经把这个东西哇烘托出来了，慢慢慢慢向我们走来。我们现在虽然只进入了一个朝阳，一个早晨，一个黎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新天新地，我们也仰望他，我们凭着信心也看到这是神一个大能，他整个的一个宇宙性的计划在往前推动啊，这是福音的神定的计划。那么美哉奇哉壮哉，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福音当中隐含着巨大神的恩典，同时也有很清晰的人的回应，人的责任。所以神恩和人应，它是福音当中也包含的，是两块。如果说福音只包含了神的程序，不包含了人的回应，这是一半的福音，还没有看到我们神的另外的心意。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包括在福音当中，那就是悔改、信靠、顺服。悔改转向神，信靠接受福音，顺服按着神的心意走福音。你走一块，福音的能力在一块；你走一块，变成这样，慢慢慢慢就跟神合在一起，与神同工同行，我们就可以领受福音当中现实的一些应许了。然后信从美盼真爱，就是信望爱，信望爱。当我们所谓的顺服的时候，其实有很重要的三点，就是信望爱。信望爱当中，信是信从的意思，信了我们就跟从。然后盼，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不光是顺服现在的，我们还盼望未来的，我们还盼望未来的。所以他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是有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投射，一种仰望啊，这样的。然后活出真爱，那就是圣爱的东西，就是爱里有几个东西啊，这是福音当中的另外一部分。再有就是委身利器和同工，当你了解到原来跟神以马内利，原来在以马内利当中神有这么多的一些应许和潜在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呢？我们就委身。当我们委身越多，我们再多一本，最后像活祭摆上的时候，怎么样呢？哇，我们就拥有神越多，我们就拥有神的能力和祝福越多，我们就这样，然后接下来就跟神进入了密切的状态啊，就跟孩子投到父母的怀抱那种如胶似漆的状态，我们就出来了。所以神的心意，那神的这个能力，那神的性情在我们生命越来越多，我们就圣灵的果子就出来了。圣灵果子出来以后，然后进入了与神使命的阶段，那就是与神同工的阶段，那就是另一个阶段啊，也是很美好的阶段，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些与神同工的人。所以就进入了人莫名其妙的一种状态，就是原来跟神进入了一种同事的状态，就神成为我们的老板，神成为我们的同事，这就很美好的。所以福音当中这一块呢，就叫做人的福音。两块，一块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能力；一块福音也隐含着非常具体的人的回应。人的回应，你委身多一点，你回应多一点，神的祝福多一点啊，你有神性就多一点，明白吧？然后你当然未来永恒的奖赏就多一点，你的信心就更坚定一点。有这样一幅照片给大家，你看这幅照片很有意思的，这幅照片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的地方，人都知道，这都会到那去看的。这是什么呢？就是三文鱼的洄游。三文鱼的洄游，三文鱼是造物主定的，它是一种很奇特的鱼类，很奇特的鱼类。怎么样呢？它跑出上千英里，然后最多的有上万英里，然后从北美一直到太平洋中部，到赤道附近，然后它怎么样？它就转回来，它转回来产子。那我就问大家，它转回来产子这个情况，到底是既定的，是造物主给它定的呢？还是它个人努力的结果？还是既定的呢？还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所以你说这肯定是既定的嘛，这是三文鱼的本能嘛。但是你又会发现 三位这个本能，如果他自己不努力往上走，你看三位一跳的时候非常非常有意思，他一跳能跳出一米啊，然后跳出就抓从水里跳到一米，而且那个时候三位都很大，非常非常肥肥胖胖的，很大，这么大的三位他可以跃起来跳出一米多高，很难的，他跳一次就精疲力竭，跳一次就衰竭，跳一次就困乏一些，因为他在对有的有跳没有跳到头就死掉了，因为他最后的力量都用尽了，有的时候就很悲哀，他就一跳跳到岸上，跳到岸上他回不来了啊，所以到了三文鱼最上面的溪游的时候，你就莫名其妙有的时候就闻到一种腐臭的味道，就是那些三文鱼跳到岸上回不来了，最后慢慢就腐臭了，是这样吸水啊，往前走，但是大部分三文鱼都回游产子，这就告诉我们跟神的关系，这里边福音蕴含的东西，神造人他是有自由意志的，有能力的，所以神就把一个更加高超的这种设计的这种蓝本的加添在人这个被造物里面，就像三位一样，所以我们的回应是必须的，然后神造物主的寂静是必须的，所以他既是百分之百的寂静，又是百分之百的回应，有寂静有回应都在这个寂静里面，所以他的寂静里边就有这样的计划，明白吧？所以这是解释这个问题，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神的恩典和人的责任，最美好的东西，明白了吧？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然后我们现在，那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圣经加拉太书有一句话，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谈了，这是关于福音当中最铿锵有力、最短兵相接、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话。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是保罗对一批深受犹太律法主义影响的一批，有一部分是犹太人，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当地的一些外邦一些人，他们信了主以后，所以他保罗传递的是一个信的福音，信靠耶稣基督然后得恩典的福音，但是慢慢保罗走了以后，哇，又有一些犹太人过来了，过来说不行，这样必须要行律法，必须要行割礼，然后遵守律法，慢慢慢慢你才能得救恩，所以保罗听了以后大怒，非常恼火，然后他们就跟保罗，应该说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有些争论啊，包括挑战保罗的教训，然后挑战保罗的使徒地位，所以保罗就拿出了非常激烈的强的一个使徒的权柄，然后用他在圣经里边和圣灵里边非常非常firm非常肯定坚定的东西，就是义正辞严，完全不犹豫，完全不动摇，就指出了你们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凡是有人传的信息跟我所传的不一样，就该受诅咒，而且反复强调这个不一样就该受诅咒，所以那个福音是传偏了，只有这个福音才真正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个思维多么清楚啊，他真是光明之子，他行在光明，他深知神的心意，他深知啊耶稣就是谁，所以他在这里边就对那些犹太人，尤其是强调行律法那些人，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辩驳的这么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你们受证据到底是你们行了这律法还是听信福音呢？你们祖祖辈辈，我们祖祖辈辈都行了这么多年的律法，最后都没有得到圣灵，但是耶稣死了以后，我们相信耶稣，圣灵就降下来了，非常非常明确，信基督，信耶稣，信福音，而不是行律法。圣灵来是什么意思呢？圣灵是什么意思啊？圣灵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犹太人盼望的，哇，我们最被圣灵被神接纳，我们可以享受永恒享受，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他们就盼着这个东西，但是他们盼来盼去盼来，行割礼行了一代一代一代，他们行律法行一代一代都没有得到圣灵，那现在圣灵来了，不是因为你们是这个东西，而是因为天主，所以从这儿开始就让人恍然大悟，就从这一点上让人突然间恍然大悟，对呀，原来我们行了这么多没有得到，原来我们信了福音就得到了，明白吧？所以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让那些人忽然警醒，哇，原来是这样，对呀，我们行律法是得不到这个东西了，我们还是已经信，所以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福音的一个本质，福音的本质，
我叫做截然不同的一个本质，一个分水岭，就是人类历史上唰就出现那个分水岭，不光是整个犹太人信仰一神论信仰，还包括形形色色的追求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哗画出一条界限来。如果你真是进入真实的信仰，你就要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生命，就是唯一的一条渠道。如果你不相信这样一条恩典，那你就进入了宗教，所以信仰和宗教就分开了。宗教就是什么？我靠我自己的努力，靠寻求，靠我自己的功德去做的。所以这个截然不同是什么呢？这个分水岭是什么呢？这个分水岭是这个，一个叫做自立之路，一个就叫做他立之途，就是这两个。所以神告诉我们的是他立之途，所以人基本上都追求的是自立之路。自立之路，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生命，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是走自立之路的，他没有走他立之路，所以他带出来的信仰当中他是偏于自义的，他没有是不是一个恩典，因为有恩典的人他是仰望恩典，相信恩典，有美盼，然后接下来他就分享恩典，进入恩典，哇他就流出恩典，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领受恩典的人他就是一个 gracious man 啊 gracious man。 我跟我接触比较多的人，我都会说我给人最高的评价就是这个人 gracious。 gracious 的意思什么？就是 full of grace 啊，就是 grace 啊，就是 grace。所以一个人一个姐妹叫 Grace 啊，我就大喜的不得了，因为 Grace 他原来他领受到这个信仰当中太高太高了。所以当这个我们的姊妹玉珍姊妹，她的第一个名字叫瑞涵，她希望孩子有聪明啊，她有是要有涵啊，要涵，所以她就挺瑞涵挺好。她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呢？我就一定叫瑞恩啊，因为恩典是最好，一个人有恩典了，这个人太厉害，这到处都有恩典，太棒了。所以我就特别羡慕一个有恩典的人啊，一个基督徒信仰高超到一个程度，他是到处都有恩典，他甚至可以给你舍命。这是进入恩典的人，他自然就成为恩典的管道，所以自立之徒。那这两个之徒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我就告诉大家，自立之徒最关键的一个字是为，他是自为的，他是自己做，自己做的好好的，自己做好好的啊，然后当然他就会出现自义啊，他就自表自公，他就是自啊，他会就出现一些啊潜在的一些审判，对，他是自为的，这就是自立之路的人啊，他慢慢的他会形成叫亲力亲为啊，亲力亲为。那么恩典之路呢，他的他是受，他是领受的，他的本质上是领受啊，是你有恩典好，我就单纯的先领受，我就怀着感恩心领受。所以自立之徒最后的结果是功，就是我为到最后的目标我达成了我的功德，我靠着我的功德我领受你的奖赏，我靠着我的功德我们中国人常说我问心无愧啊，我到哪说问心无愧啊，这是最高标准了啊，我问心无愧啊，我坦坦荡荡啊，我就是什么啊，这些叫做说心里无私天地宽啊，我就领受的功了。真是这样吗？不一定，有些人自为达不到那个功德，那就完了，那就叫做我们说叫做啊，功亏一篑啊，我们叫做毁于一旦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啊，报恨终天断，我们就靠着自为，我们常常会这种情况。我们高考哇，就差一分，哇，不行，对不对啊？然后谈恋爱哇，就差一步啊，就不行了。自为是不行的啊，自为有的时候是有些遗憾的，给他说是恩。他不是靠着自为最后去表功，他是靠着领受来领受恩典，当然他也分享恩典，他也怀着感恩的心，所以他带出了两个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渠道。但是我们不是反对人要有一些作为，当回应的时候人是需要有作为的，但是我们说在救恩方面，你作为越大怎么样呢？你损失越大，你浪费越多，其实没有必要的。然后你立的功德越多，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比如说你去啊、搞一个电脑，然后你去装上啊、这个 Win7 这个系统，然后你装了，你就付100块钱买它的软件下来，哇，就免费下载，然后它就不停的给你更新，它有点什么补丁就告诉你，你就下载就可以了，正版的。你非得要新维，你说不，我还要表明我自己有这个东西，我开发一些垃圾的一些操作系统，你就得装上去了。然后装到你自己觉得最满意了，把那个最好的装上去了，但是跟它一并行怎么样呢？都是像病毒一样的东西，干扰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领受一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你太多责任，你就按着你的回应尽到你的本分，然后你就享受你的恩典就行。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原来福音原来就问就是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辨善应。我们在人生当方当中，我们需要一个明辨的过程，就是什么地方的东西是他立的，什么地方是自立的。当自立的过程当中，我需要为，我需要立，我需要达到目标。当他立的时候，我不需要为，我不需要达到目标，我需要领受就可以了。还是刚才说的，当我说请你吃饭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为是什么呢？你自为是坐车花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到这个地方，花点时间来吃饭，这就是你自为的。然后做饭不是你自为的，你就享受那恩典就可以了。最愚蠢的是什么呢？最愚蠢的就是又花了时间和自己带了菜过来啊，这是最伟，这就是啊，明辨善应，我就明辨我的责任，明辨对方的恩典，然后我就领受就可以了，这就叫善应，这就是叫做智慧之人。那我们给大家放几幅照片，我不敢多说啊，这时间关系。这是佛教徒，这是道教徒，这是儒教徒啊，这是中国的法家呀、阴阳术啊、阴阳家这些啊，这是唯物论。我就告诉大家，中国文化这么多到现在的唯物论全是自立之徒啊。到了唯物论的话，无所谓徒不徒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了，就不相信还有一个归回天家的一个历程，不相信了，所以所有的都是自立，他本质上都是自立，明白吗？老子追求跟道的合一，他是靠着至心极守净土。孔子靠的什么呢？吾日三省吾身，我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要每日三省吾身。所有这些东西全是自立的啊，所以没有恩典。这是不是因为这样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就相对里边就有一些礼尚往来的功利，还有一些刻薄，还有一些追求道德理想主义以后的一种挑剔和批判呢？也许跟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有关，因为我们没有恩典，所以没有恩典都是靠自己打下来的，靠自己打下来的。我要给你一点的话很难，我要给你一定要你感恩，一定要你感恩。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很多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成为大老板了，我们奉献完以后，我们不奉献则一奉献，不奉献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装孙子，只要一奉献，牧师就成为我的孙子啊，牧师就在我面前装孙子了，就是这样啊。现在他就出现这种要求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恩典是我白白得来，我应该很努力的去努力的分享出去啊，这个文化是很刻薄的。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伪善的啊，我给你这个，为的是你以后再给我那个啊，这是一种功利的交换，叫礼尚往来交换。那美国情况不同，你要问美国人他的真正捐献，他不是这样，他拿来以后啊，10%就给你了，他从来不想这10%啊是我给你的，你得记住我的好处，没有这个东西。他说这是我从神领受的，所以我分出来出去，这是我的本分啊，没有什么值得需要你去夸耀我的，你去感恩戴德的，没有这个东西。这就是两个文化远远带出的不同的奉献观，不同的奉献观。中国人哇也提倡裸捐，你看大家知道裸捐吗？裸捐就是最后把所有钱都捐出去了，牛根生搞裸捐，裸捐完以后哎就很奇特，就媒体大吵啊，罗家啊的大吵，最后那裸捐还没有，不知道他真正裸没裸捐，最后他自己成为名人了，反正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西方会有一些很多的捐款是来自于莫名的匿名的东西给你了，就给你了。好，我们就得出了福音大能的第一个结论，所以大家记着这个第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有意思。福音借神力，你说小事，耶稣不可离，凭信来领受，顺应创新，什么意思啊？就是福音呢是他立的，你信福音得救是他立的啊，这里边有太多神的力量要关注要帮助你的。然后耶稣不可离，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保，一个渠道就是耶稣，你不能够领受福音跟基督没有关系，不可以的。然后凭信来领受，你就凭着信心来领受就可以了。然后顺应创奇迹，你只要顺应按着神的话去做啊，我们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领受这个永生了。怎么样？顺应创奇迹，你就创出奇迹来了。什么是奇迹啊？就是神迹，就是神的能力做出来的，人的能力做不出来的。哎，莫名其妙的，你先认为你就做出来了，就是这样的。 啊，所以这个凭借神力。
第一个
福音的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强调，强调福音这么多内容，我第一个跟大家强调的福音，要怀着一个信的心啊，信心，然后领受神的能力，这就叫凭借神力。一个凭借神力的人，他会慢慢的会开放自己，会谦卑自己，会感恩。他领受完以后，他会分享，啊，这很有意思。他的生命就慢慢就变化了，就不一样，就不是凭体力了。凭体力不是这样，凭体力慢慢，他会成为一个哇，很厉害的一个人，很厉害的人。最后的结果，他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人，啊。所以圣经就谈到这句话，我上次跟大家领受，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神若帮助你们，帮助我，帮助你，谁能抵挡我们呢？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如果凭神力的人，我们后面有神啊。我前两天跟大家开玩笑说，后面我有哥哥啊，有小孩，有哥哥就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文革那时候，我们都家里都四五个孩子的，所以如果有个哥哥的孩子最厉害啊，他内心最有安全感，没有哥哥的人不行，整天跟人打来打去不理。我有个伙伴跟我最好，他没有哥哥，他一个姐姐，所以别人打他总打架的呢。别人我们俩同样的干了一些搞了一些恶作剧，别人不敢打我，因为我有哥哥啊。别人打你的时候别打他，算了，我开哥哥算了一个。所以我们背后有谁就没有办法。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啊，叫狐假虎威。这狐狸，你看这旁边有个老虎，别人都不敢欺负他，何况我们背后有位真神，成为我们天赋呢？没有人敢碰我们的。然后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福音当中最基要的一点，所以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就是任何信仰都有个信息，任何信息都有个应许。那么福音是个信息，福音是个好消息，所以福音当中最核心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福音大能的第二个很关键的东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就快一点。第一句话叫做福音是个好消息，它既然是好消息呢，它其中就是有应许的，叫永生是应许。你抓住这个，就抓住福音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了。然后接下来信靠主耶稣，还是耶稣为主，信靠主耶稣，然后怎么神来成全，就是到时神必然成全这件事，所以你就凭着信就可以了。为什么凭信呢？因为从旧约我们看到是信实的，耶稣基督道成是信实的，死而复活是信实的，现在生命更信实了，教会的存在是信实的，教会背后有圣灵的保守是信实的，所以未来天国最后神的话语成全也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相信神来成全。所以福音的第二个很重要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抓住永生啊。你看啊，我都用很主动的词啊，一个是叫做什么呢，叫凭借神力，就不要凭借自己。第二，抓住永生，就这个东西，神你应许我，我就抓住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不给我？神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要抓住我就抓住，就这个意思。所以神你不要以为你抓住永生，你跟神有这样的一个 argue 也好，八年也好的话，神不喜悦，神很喜悦的东西，是因为神传递的信息怎么样的，你理解了，你彻底抓住了，就是抓住永生啊！你要抓住永生，你千万不要说哎呦，你说神太好了，对不起，我受之有愧啊！我们常常这样说啊，我们常常还越小弟兄，就是哎，不敢当，不敢当，不要这样，不要不敢当。神你应许，我就抓着你，神嘛，你所以这永生在里面，我就抓着，我抓神，你给我永生，就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跟神有这个东西，神很喜悦，因为我们把神传递的信息抓住了，对吧？我们中国人因为受了孔子这个影响，都是自为的。哎，我是靠着为，我是靠着功，所以我才能领受了，对不对？这样的话没有功，无功不受了我，何况永生，我怎么敢背呢？所以啊，我们袁家的父亲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哎呦不好，怎么受洗呢？这你受完洗，我回到中国又是这么罪的环境，哎呀，很难保证自己不犯罪，就是问这个东西了，明白吧？你看到神的成全。你看到神的应许，你就抓住永生。你说没有关系，神你是大能的，我就抓住你的永生应许我了。哎，我就抓住你，这神就很高兴。千万不要有那种无功不受禄那种感觉，这是中国人最要命的一个东西。然后罗马书给我们提示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说因为他一天
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笑话他儿子模样，大家记着，就预先定下笑话他儿子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原来神是对人有一个程序的，有一个计划的。我们用程序更 modern 一点，大家就能明白，程序就是既定的话，神都编完了。对，神原来他定他的一些儿女啊，呼召出来成为他的永生的儿女啊，然后享受荣耀，哎呦，这个荣耀的教会，他定完以后，这些人招出来以后怎么样了？他就慢慢的管教我们，就调整我们，调理我们，更新我们，慢慢就像耶稣一样，愿意像他儿子一样。明白吧？所以就好像啊，我以前做比喻，就好像我们从北朝鲜，美国从北朝鲜接受了一批难民，最后就透过恩典，透过仁爱、仁慈啊，这个我们说博爱，就让他们享有美国的这种啊国籍了，他就是美国国民了。但是他的整个的啊，他的思想还是很惧怕或者很推崇，哎呀，金日成啊，金正日啊，啊金正恩呐、啊，哦，我们这个不敢说什么，他脑子里还都是那些东西。进来以后，你当时美国国民了，我现在慢慢的教导你啊，人是需要平等的啊，人是不要搞个人崇拜的，人是有民主的，人是有自由的，所以人是有尊严的。我慢慢教导你，哎，你就慢慢越来越像一个标准的美国国民了。明白吧？教成美国国民以后，然后接下来啊，我就学好，你当美国国民了，可以了，享受公民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成为义了，然后成为义，慢慢的啊，还可以得荣耀。就是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从一个老我当中，一个很罪被最玷污的环境当中，我们进去以后，就好像从丐帮子弟突然间，哇，原来是皇太子，原来是跟皇族有关系，进到皇族去了，哇，他整个都是丐帮的那种想法，那小偷小摸到了，看到一个好的勺，啪，装起来了，他还有这个丐帮里面那个习惯，所以这个皇帝看到眼里面啊，也就是乐在心里啊，这个孩子慢慢我调教他，我要告诉他，不仅皇宫里边东西都是他的，整个国家当中他都是他的。啊，我们就是慢慢的改变自己，这就叫生命更新，心意更新。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愿意改变，神就帮助我们了。所以福音大能的第三个方面很重要，叫做什么呢？叫做福音除了给我们永生的盼望，那是一个很远来远去的，那还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是啊，我们说这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近在眼前就现在这个过程，这个程序已经启动了，我们已经进入这个过程了。所以叫做福音运奇能，奇特的大能蕴含着，哇，太多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啊，就是远来的，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吃喝玩乐，告诉我们这怎么做，不是这样，他有很多的能力，只要是你稍微回转，神就祝福啊，你就开始有能力做了。第二个，使我得重生，福音与其能使我得重生，就是我的生命好像经过了一次重新的创造，然后生命力更新，我的生命，我的观念，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能力，我的内在的一些良心，慢慢都恢复了，慢慢都复苏了，慢慢都觉醒了啊。然后接下来圣灵来做成，哦，原来是圣灵来做成，你就相信，你只要是回应，你只要转向，我们叫做转向神这些话，然后圣灵就帮你慢慢的感动你，慢慢做。如果你不这样做啊，你就把福音当中一大块的祝福啪啪都砍掉了，啪啪砍掉了，明白吧？就像美国人吃猪肉一样，他就把猪肉最好的东西都拿掉，那中国人吃不下了，猪耳朵、猪头、猪肾、猪心、啊、猪脚全吃。哎呀，我打个比喻了，我们福音当中千万不要那样，就光拿到永生那块儿上了，但实际上永生包含的都是宝。啊，有个相声，我们那个是一个相声，就是猪的浑身全是宝啊。我们会发现，原来神给我们这个福音里面全是宝，这个宝藏，今天现在我们就可以支取，它不是未来的啊，现在就可以支取，享受更新，享受更新。所以神既然让你进入更新，圣灵来做，神让你享受，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觉悟？有这觉悟，看透了，好，你就回应一下，你转向神，好，我愿意来教会，我愿意听讲道，我愿意用祷告的方式求你给我能力。哎，慢慢，我们就有这个能力，以前没有，我们现在就有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
和死的力量，就是福音一开启跟我们生命接上，它就有个新的力赐下，哦，我们就可以抵挡那个老我那个罪的力了。所以这个律现在就开始工作，现在就开始工作。所以一些人有的戒烟戒不了啊，痛苦的不得了，哎，他一祷告慢慢回转，这烟就戒掉了，这就是这个律的作用。有的人酗酒酗得很厉害，有的人赌博赌得很厉害，哎，就慢慢就好了。所以这个律是慢慢的可以让我们战胜那个罪的律。然后以弗所书再次告诉我们，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你进入神的程序这个编程以后的话，就告诉什么呢？你的小脑袋，你自己给自己规划最理想的人生目标，原来还不是最理想的，原来最后发现神成就的比你这个要好，明白吧？所以我们最难办的是什么呢？一些比较智力比较高的人，他自己给自己规划一个好，这样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神最后成就的是比你自己理想的。我们的弟兄在他生命当中，那被神摸到，被神一次一次一次真正的过电啊，一次 encounter 过电以后，他的生命是在几天里面，我能够当时我还印象很深，就能你就感觉到生命的变化，哇，一种喜乐的，一种敬畏的，一种分享的，一种单纯的啊，甚至又愿意帮助的啊，一种分享的，这种一种见证的，这能力出来了。哎，我就莫名其妙的，我就感觉这两天他生命当中出现一些荣耀的东西，就是神说那个沉甸甸的荣耀就出来了，啊，叫做荣耀的丰盛，丰盛的荣耀，原来丰盛就是荣耀，荣耀就丰盛，啊，这个很有意思就出来了，就不再是他那样的原来那样东西了，就出现一种非常美的东西，哦，我才知道原来信福音可以有一种美是超过我们原有的那个理想的美的，比那个还要美。罗马书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委身越多怎么样呢？神给我们改变越大，最后神当然能力加在我们身边越多，所以人就变成神人了，我们人就有神性了，就有神的性情了，就有馨香之气了，对吧？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哇，这就道出了天机。原来道出的天机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百分之百的委身于神，就像那个三位一样，哇，真正的按照神造物主的创造，哇，会有，这才是三位一的本能。人真正本能委身于神，真正按照神行善，哇，神就祝福我们，哇，我们就成为一个非常良善的一个器皿，非常荣耀的器皿啊，就是中国老祖宗说的叫做仁者无敌的器皿啊，仁者无敌，所以勇者不惧，勇者还只是别人不怕你，或者你不怕别人，仁者无敌，人家就是你不需要怕人，人也不需要怕你了，那神的那多厉害，对不对？所以神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侍奉主到一个程度是理所当然，这个理所当然就是全然交托给主，然后主怎么呢？全然交托给你，所以我们就跟神合一了。所以由啊这个约翰福音这第十章谈到了我们跟神合而为一，像父与子合而为一，这是道破天机啊，这是道破，这是人生命的品质。所以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我们查验神的这个最美好的旨意，就是你到我这来，然后我把我的很多的祝福都给你，让你人生当中有我的神性，多么美好！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为什么还有保留呢？你为什么还保留99%呢？只给我1%呢？让你把99%都给我，剩下那1%也给我，然后我就全给你。神的心就是这个心，所以福音的大能，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叫做福音有大能，要人来回应，我们要回应他，就是回应那点出来的。第三点，听从神吩咐，然后得享神生命。哇，这是非常厉害的，福音是有大能的，他现在开始就已经帮助我们了，不是永生只给我们一个盼望，要人来回应，你现在按照神的回应啊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计算机了，让你敲一二三，你敲一二就这样，像打电话的话，你要是听中文就拨二，听英文就拨一，你拨了以后啊，中文就出来了，拨了二个英文就出来，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吧？所以要人来回应，听从神吩咐，你按着神的吩咐回应神，得享神生命，我们生命当中就有神性了，就是神的性情在里边呢，那是多么美好！这是人被造的真正最高的标准，就是人要有神性，神要把他的属性加添给人。所以信而善应，
就是最后给大家的一个妙诀啊。第一个我们叫做凭借神力，不要凭借自己力，不要大中脸充胖子，不要这样，要心安理得了以后，第二抓住永生，跟神啊，就像雅各一样跟神摔跤，给我不给我不行啊，你应许我了，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公义神，你说话不能不算，你给我永生，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三点呢，享受更新，你已经答应我，你要重生我，你要更新我，我要享受我圣灵的一些果子，那是多么美好！除非你完全没这觉悟，你说那有什么美好的？我现在这挺好的啊！你说的这样，让你看到那种生命美好，那种圣灵果和现实当中有历史当中有很多美好的这种圣徒，你看到那种恩典的生命的美好，你说我也要做这个啊，我也要做这个。你答应了啊，你这里边有你答应了有重生吗？要更新吗？你要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吗？你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吗？所以我现在就要跟你做这条路啊，这就叫做啊怎么样呢？享受更新，然后信而善应。你要做这个东西的话，你要笃信，也还要善于回应。信从就出来了，信而从就是信而善应。好，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样的回应的本质是什么呢？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这个信心的本质就是悔改归正啊，这个回应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必从主面前安舒的日子，那种安稳的没有挣扎的啊，没有小我的挣扎大我的骄傲，没有这些东西就来了。你看了吧，悔改归正，然后安舒的日子从主里面来到，所以你归正，神的祝福来，你归正。所以这段经节就反映了人神的互动，你归正啊，神的恩典就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看到吗？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是回应，行他喜悦的事就是回应，这是人本能可以做到的，就跟三位一体可以上游的啊，这是不是神强求我们？神没有强求我们，人本质上是可以这样回应的。然后怎么样呢？神就怎么样呢？让我们得着，就可以给我们祝福。那这个遵守他命令到底是什么呢？他所喜悦的事到底什么呢？所以约翰一书接下来下一节就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切找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这里边从神学当中我们就可以分为两开，信他儿子名就是称义得永生了，就进入神的家，有儿子名分了。然后怎么样呢？要彼此相爱，怎么样呢？就进入生命的更新，就享受跟神同行，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未来还有额外的冠冕和奖赏就出来了。所以福音给我们是两块的恩典，一块是永生的恩典，一块是奖赏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24个长老，我们看到荣耀的冠冕，就给我们看到原来神在永恒当中还有一个额外的 bonus， 额外的红包要给我们，这就是奖赏。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这种更新，进入了这种东西我们就可以了。那是更新的核心的要义是彼此相爱，然后进入神家的核心要义是信基督的名，看到吧？信基督的名保证我们得永生，然后彼此相爱保证我们得奖赏。这就给我们带出最美好的福音的两块的大的祝福，一块是永生的祝福，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一块是奖赏祝福，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积累财产在天家，多么美好。所以福音离我们不远，福音离我们都不远。所以你我之应，这样来讲我们善应就变得很关键了。我们善应总结起来，我们今天不谈善应的问题，我们最后把善应点一下给大家了。第一个就是当悔改，悔改我说原文的意思就是180度转向，就原来是这样，现在是这样。这悔改包括三个方面，我今天不讲，我今天就给大家点一下。第一个，从自己转向神，从自我中心转向神本，转向以神为中心。第二个，从罪转向义。什么是罪呢？以前我认为怎么样，我认为别人认为怎么样，我父母认为怎么样啊，我领袖认为怎么样，现在神让我怎么样我就去做，神不认为的我就认为都是相对的，神让我说的我才绝对的，这就叫从罪转向义。第三点就是从世俗的国转向神的国，看到天国的荣耀，享受真正盼望新天新地，这样从神的国，从己转向神，从罪转向义，从世间的国转向神的国，这就是悔改啊，悔改。然后接下来 就是信福音，
悔改就行。你悔改了，悔改转向神了，人神说你信任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名，你就可以得永生，明白吧？所以悔改接下来的一个很确实的回应就是信啊，信福音，明白吧？所以这是悔改的第二个，接下来就是称主名。信了福音以后，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已经跟耶稣基督是我们长兄了，我们已经是他的兄弟姊妹了。接下来我们要得奖赏了，所以从主命，从主命就是得更多的奖赏，未来的奖赏，现世也可以得好处，未来是的，所以叫耶稣怎么说呢？他说现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明白吗？凡是为了我的名抛弃他的家庭、他的田产啊、他的父亲、妻子、儿女的，怎么样呢？现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虽然暂时可能会经历一些苦难，这就是主的应许。当悔改具体来讲怎么样呢？就是转向神，信福音。具体来讲怎么说呢？就是信基督，信耶稣，信耶稣那个人他就是基督。然后从主命就是什么呢？就是爱邻舍啊，就是彼此相爱，就是要做义的奴仆，要为义受苦，要破碎自己，要背十字架的路，要爱自己弟兄姐妹啊，也要爱邻舍，非信徒也要爱，这就是爱邻舍。爱邻舍包括弟兄姐妹，也包括人。所以我就把悔改是什么意思转向神，信福音什么意思就是信耶稣，从主命就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就出来了。若你不彼此相爱，你彼此挑剔，你就没有得到这个东西，你的奖赏会受亏损，明白吧？若你相爱了，你的奖赏就加分，就这么简单，舍己与心生啊，这个标题的结论就是舍己与享受新的生命，我舍弃老的享受新的，我旧的不去，我新的不来，我要把老的瓶子打掉，我要新瓶，哦，要装新酒，这样的情况，所以要完成破碎的工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讲破碎，所以最后给大家一首诗，这首诗总结今天的信息，叫做福音有永生，是神设定的一个大的程序，一个天国取代人间国的一个大的伟大的创造的程序，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从耶稣基督来已经开始正式运转了，所以耶稣已做成这样一个大的永生和天国的计划，耶稣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不是一种想象，他已经也不是一种中式啊，他已经是投产了，已经开启了，明白吧？然后凭信来领取，你凭着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然后必定不落空，就是肯定不落空，神用他的全能和信实保证我们。最后还有两句话很关键，就是欲得荣耀免，实价是捷径，欲得荣耀，那么我得了永生以后，那我现在我生命就更新，这个更新跟我在现今和永恒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神说现世让你得百倍，来世让你得永生，永生完以后还让你得荣耀冠冕，所以保罗说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到24位长老在那个地方，那都是得胜的人，那都得胜的人，所以欲得荣耀的冠冕，实价是捷径。有没有捷径呢？有捷径，就是好投机取巧了，这也不取巧，因为实价它本身不是个取巧的信息，但是确实它又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一条捷径，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分享十字架之路，叫十字架之路，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得到神的恩典、福音的很多很多的现实的能力祝福啊，一条必不可少的路。所以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路，十字架是一个自我牺牲的路，但实际上又是一个荣耀的路，十字架又是一个祝福的路，十字架又是一个永恒当中有无限的一种荣耀给我们存留的路。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奥秘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说啊，有两个要点是完全不能忽略的，一个就是福音神的大能，第二个就是十字架路老我的破碎。所以这两点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进入福音所应许的一切的神给我们的美好的应许。我们就下回分解啊，下回分解。我给大家三个讲题，第一个讲题就是保罗为何极力反对靠着行律法而称义得永生，保罗为什么这么反对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反对，他这个到跟我们现实当中有什么意义。第二个就是福音除了永生的应许以外， 它与我们的现实的生活有何关系？第三个，听信福音要求我们如何回应神？听信福音，我们怎么回应神呢？最后给大家分享这两段经节，送给大家，一个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然后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很奇特的一句话，他说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你们，这个很好，你们就多结果子。那我们怎么藏在他里面呢？怎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呢？原来靠信心，信心是一个桥梁，我们叫做信心如桥，怎么样？两下相交，信心如渠，怎么样的？彼此通力。所以信心给我们连在一起，我们信心的最高的标准是把分离的个体变成合一。信心就像一个胶一样，把我们就粘在一起，连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彼此互相通力，你的养料给我，我的养料给你，然后慢慢慢慢就成为一体了。所以信心是第一步，所以是关键，然后信望爱，到爱的时候了，我们就你中有我，就有你了，那就好了啊。然后接下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凭着信真在基督里边了，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我们的心，我们心是他的心意，这样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祈求怎么样呢？就给我们成就了。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本体怎么样呢？就把他的源源不断的能力就给我们，所以这个福音就真正的从现在就变成我们支取贴神的能力的很重要的凭借啊！我们祷告。